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多读两节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要读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读哦，这样好了，我来读啊，弟兄姊妹们就看就好了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要读到第二十一节。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不够响啊！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再多读几处经文。提多书，我们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最后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之后，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我们得蒙救赎，得以站在这浩大的恩典中。我们想一人既替我们众人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并且耶稣基督替众人死，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如今是新造的人，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并且承担着劝人与神与人和好的职分。主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充满挑战的人生当中，保守我们行在光中，帮助我们依靠圣灵能够坦然无惧，并且在这新的一年立定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把一切敬拜赞美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是试试看电话会不会响啊。2008年，英国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实验，把6名志愿者分别关在一个完全黑暗、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密室当中，观察他们被剥夺视觉、听觉与触觉之后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这六位志愿者当中，有一位志愿者他同意把他这个整个实验过程完全公开啊。这位志愿者就是当年2008年37岁的喜剧演员亚当·布鲁姆，他同意接受单独监禁，并且同意观察者，有一群观察者啊，他同意观察者们使用监视器监视他的活动，并且制作成电视的纪录片。在整整2天2夜的时间里，他坐在完全黑暗、没有光、绝对安静的屋子中，研究人员使用夜视镜啊，夜视的摄像机观察他的行为。实验以前，布鲁姆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啊，很出名的喜剧演员。布鲁姆他把即将发生的一切、未来48小时要发生的一切想得非常轻松。他想说：“我是个非常忙碌的人，而且我很搞笑，是不是？我专门是讲笑话的喜剧演员，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的想法跟念头。我算了一下，只有48个小时，不算长。”我相信自己可以应付。但是当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以后，布鲁姆不知不觉当中有了异常的反应。最初的半个小时，布鲁姆说：“我不断的说话唱歌，给自己讲笑话听啊。”但是不久以后呢，他说他就感到厌烦了，他就开始有焦虑感了。他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在黑暗当中没有光，开始回忆过去的生活，甚至开始担心他的家人。几个小时过去了，布鲁姆睡着了，但是当他醒来以后，情况变得更糟。他说没有手表和日光，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只有不停地打盹混时间，但是打盹以后再次醒来却感觉更痛苦。8个小时之后，布鲁姆出现了妄想症，他开始唱歌，突然间痛哭流涕。他说：“我感觉情绪正在渐渐失控，甚至怀疑实验是一场骗局，我胡思乱想。如果实验者们全部都走了，我是不是要永远被关在这里了？”尽管布鲁姆说他知道这些想法非常的荒谬，非常可笑，但是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些想法。24小时之后，布鲁姆的注意力开始涣散，思维迟钝。他说：“没有光，大脑得不到任何刺激，我感觉好像就要睡着一样。”但是布鲁姆真正的麻烦来自于实验进行到30个小时之后，英国的心理专家史蒂文·罗宾斯教授他介绍说，他在小房30个小时之后，布鲁姆在小房间里面不停地踱步，这种动作经常会出现在他们做过实验了、被限制自由的动物的身上。40个小时之后，布鲁姆开始产生幻觉，他看到一大堆的牡蛎壳。他说：“我可以感觉到看到牡蛎壳上，其实没有光啊，它在黑暗当中，我可以看到牡蛎壳上发出珍珠般的光辉，就像白天一样。”随后我感觉整个房间飞了起来，我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意志。所幸这是只是一场实验，亚当·布鲁姆在48小时之后被释放出来，重见光明。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了光，发现照着他们。光是为我们指明道路，是为我们指明目标的，也代表着离弃黑暗跟罪恶。光同时带来了温暖、生命与盼望。主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经历过生命中的黑暗时刻，有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到过一个绝望的地步，环顾四周似乎找不到出路，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一个星期以前的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全世界的人们几乎都在狂欢，想着要送走那个充满阴霾的2023年。那一年我们终于渐渐摆脱了被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了3年的那个境况。2003年，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已经缠斗了将近2年。年底在加萨，如果弟兄姊妹们看看国际新闻啊，以色列哈马斯军事冲突袭击报复，以至于百姓没有办法在平安夜，去年的平安夜能够平安的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2003年，美国因着大规模枪击案而创下有记录以来最血腥的一年。2023年，真是天灾、疾病、人祸不断的一年。人们抱着无比的希望，迫不及待的要甩开2023年。然后狂欢似的要迎接新的一年2024。然而20241月1号一大早打开新闻媒体一看，先是日本的大地震，海啸警报，紧接着是空难，韩国政界的刺杀，伊朗的大爆炸，国与国之间持续的挑衅冲突，致命的车祸，加州的打砸抢劫，高中再次发生枪击案，就发生在美国。开年的第一周不仅不是一个快乐的新年，而实在是不平静，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开年。那些是外在的环境，那么个人的生命经历呢？你最近收到多少的坏消息，以至于叫你气馁意志消沉？或许有一些或明或暗罪恶仍然在搅扰着你，叫你内心黑暗，灵性软弱，无法起来跟随主，好好的走主的道路，无法好好的服侍主。一般人面对这些情况大概就是叹息，是不是？或者说是麻木了，这个消息听了太多了，继续过着事不关己随遇而安的日子。但是我们是属主的人，信徒该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诸多挑战呢？如何面对或者是内心的或者是身外的一些难处呢？我小时候我在台湾出生长大，每个暑假我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每到学期后的学期末最后几天，上学的心情特别好，从起床刷牙然后穿校服走路到学校都是跳着走的，上课与同学玩耍都是活力充沛，精力充沛，态度积极。为什么？因为期待着过不了几天我就可以乘坐3个小时的火车啊！我从台北可以到苏澳，苏澳是台湾东北角的一个渔港，然后去跟外婆、姨妈、舅舅跟表兄弟姐妹度过2个月欢乐的暑假。所以学期末那几天去上学非常开心了，但是暑假结束之后一开学那几天的心情呢，哎呀，心情非常差，暑假作业还没赶完啊，一整学期繁重的课业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了。每天从一起床的慌乱，上学路上的奔跑，还有一次暑假结束以后上学第一天要检查作业，有一个同学硬把我暑假作业的劳作做的，他把我拿走一半啊，当做他的，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啊， 每天上学，在那几天，开学那几天，提不起劲，因为我前面看不到什么希望，没有什么让我兴奋的未来。为什么一样是上学，同一个学校，同一批老师同学，但是心态以及每天在学校生活的情形有如此的天差地别呢？因为期许不同，因为我们的盼望不一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有类似的例子。我们对未来的盼望直接影响到我们现今的心境还有生活的态度。刚才我们读的那几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一句话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哈，也会背，那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每一个信徒的主观经历而言，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刻神已经完成的。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我们可以欢喜赞美主的。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里面他提到另外一个更新，是信徒蒙恩之后灵命持续的成长，生命持续改变的一个过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一个生命持续改变的过程，是我们一生要持续改变、持续成长、迈向成熟的一个过程。而刚才读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另外一个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相信这句话吗？这句话对你们而言是真实的吗？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他要把一切都更新的，那个是基督徒的盼望。那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前面一点呢？我们刚才读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怎么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怎么样？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哎呀，苦不苦啊？有的时候我们人生是苦的，但是这边怎么说？是为了什么？有个目的的，有个目标的，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原来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万物更新，我们的主要带着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哥林多后书，我们如果熟悉使徒行传跟哥林多书信呢，我们可以看出哥林多教这个教会与保罗有非常深厚的关系。他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他一手建立的，而且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半，这么久哈。哥林多后书是历史存留下来收录在圣经当中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书信啊。哥林多我们现在收录了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但是中间还有另外两封书信，你从这两间可以读了出来，很可能有这两封书信已经失传了，但是里面的重要真理仍然记载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而且保罗可能多次造访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来而言是非常熟悉、非常关系非常深厚的。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阐述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并且处理了一些哥林多教会当地教会的问题啊，包括抵挡假师父，还有保罗他捍卫自己使徒的权柄，还有讲明许多辨明很多福音的真理。有些人认为啊，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再回去好好的把哥林多后书读一读，认为哥林多后书比起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三本提字书一般称为什么？教牧书信啊。有些人认为哥林多后书你仔细读，它比较三位提字的三本教牧书信更具有教牧性，更具有自传性，因为它触及了教会管理以及教牧权柄的重要议题。今天我们主要领受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在论及自己如何接受工人的职分之后，接着开始阐述他自己如何进工人职分的这个真理。当然 这些属灵原则与真理不是单单给传道人，不是单单给教会的长老，不是单单给教会的一些领袖的。这些真理也能够，也是属灵原则，也是要运用在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信徒的身上。这段经文我把它归纳成三方面的教导。第一个是关乎信徒生活的态度，第二方面是信徒生命的秘诀，生命成长、生命迈向成熟的秘诀，第三个是信徒一生的职分。生活的态度、生命的秘诀、我们一生的职分。第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十二节，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谁？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信徒一个漠视性的信心生活。漠视性就是已然与未然的真理，已然意思讲的是已经完成的，未然讲的是还没有完成但是怎么样必然成就的。所以这个末世就有这样子一个特点了，已然与未然。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对末世的一些讲论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后，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到，我们不可能单单专注于今世的生活，我们不可能只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各样的资源单单投入于今生的各种追求，我们必须关注来世，也就是那在永世里的荣耀与盼望。什么是末世？末世已经结束了吗？还是我们还在等候等待末世的到来？或者是我们现在就在末世的时期里？弟兄姊妹们，如果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他站起来讲论，然后他引用了约珥书，他解释末世。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末世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整个段时期。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末世里？有啊，有。所以末世始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一个已然的真理。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都知道，我们如今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但是还有一个未然的真理在等着我们，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终结这个时代，带进新天新地，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可以与我们所亲爱的已经过去的弟兄姊妹们亲人在天上相聚，可以一同，主耶稣要把我们一同再带到荣耀里，那时候身体得赎，全被救恩就成全了。更多后书第五章往前一点点，你会看到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弟兄姊妹们可以拿着圣经啊，因为你可以一翻就翻到前后圣经的关系啊。第一节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他是以什么为业？支帐篷为业，对不对？他代职侍奉支帐篷，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比喻来描述啊。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很多时候我们今生的挂虑和琐事往往霸占了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以至于遗忘了信徒啊，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有一个圣洁的呼召的，信徒是有个荣耀的并且充满盼望的呼召。当然我们在历史当中也看到，不要要谨慎，不要掉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了，因为这个整个末世的真理啊，里头有一部分是主再来的真理啊。有些时候你过分注重主再来的事情的那些事件啊，到一个地步你只想逃离现今的处境跟责任，希望赶快被提啊，能够进到荣耀里啊，这个可能就不平衡了。我们需要对末世有一个平衡的认识， 我们看看保罗他的教导，他的见证是什么？他在腓立比书中他写着第一章，腓立比第一章23节到26节，我正在两难之间，保罗也有这样子挣扎，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24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当我们渐渐明白这个已然与未然的末世性的真理，一方面我们就能够负责任的很积极的正面的面对我们的人生，一方面我们就深知我们灵魂的归处在哪里，以及将来荣耀的盼望，使我们不至于在生活当中忙碌烦扰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失去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意向。就像保罗所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里强调了一个属灵真理啊，就是今世的生活言行，弟兄姊妹注意听啊，今世的生活言行具有永恒的价值，今世的生活言行具有永恒的价值，其果效会带入永恒的。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什么叫做住在身内离开身外？这里指的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些信徒可能可以活到见主啊，所以他住在身内他可以见到主，但是大部分的信徒，也不能说大部分了，至少我们现在只知道已经过去的已经被主接走的信徒，或是我们可能也是许多的信徒，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离世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那时候就脱离了肉身啊。那主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先复活啊，已经离世的人会先复活，但是无论如何志向是一致的，就是要得主的喜悦。志向这个词啊，在原文里头有企图心野心的意思，属世的野心，属肉体的野心我们要防备，但是保罗这里提到信徒还是应该有野心，要一个属灵的野心，那就是要得主的喜悦。保罗敬畏神，生怕得罪神，不仅仅只是因为有一个属灵的野心要得主的喜悦，并且他深知有一天我们众圣徒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这个审判啊，跟称义没有关系，跟得救没有关系，这是对信徒的审判，这是对信徒一生的果效。我们是不是一生忠于主的托付？我们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好好摆上善用主所赐给你的恩赐？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没有恩赐啊！神主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恩赐的，你有没有好好的善用它？到你见主的时候，你能不能主能不能夸奖你说你是一个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当时哥林多教会混杂了许多假师傅，所以刚才那几节圣经里面可以有提到哈，对这个东西提出回应。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真实有深度的灵命，而是金钱、权柄跟名望。现在世界上，美国也是啊，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啊。因此，他们很可能诋毁保罗他的得救经历，他在大马色上他的得救经历太过于匪夷所思。保罗自己做过3次见证，保罗一生之帐篷代职侍奉饱受苦难的那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太疯狂了，因为他们追求的是金钱，他们追求的是名望，他们追求的是权柄，但是保罗他不是，他觉得保罗的生活方式太疯狂了，因此他们宣称保罗是癫狂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辩明假师父所指控的所谓的癫狂是怎么样，是保罗他自己 跟神的关系。在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传福音还有造就教会上面，保罗并没有任何怪癖的行为啊，而是一贯保持理智与清醒，当然依靠圣灵的大能。因此保罗劝勉信徒，我们在生活的态度上要敬畏神。信徒生命的秘诀，我们生命成长的秘诀在哪里？是常保守在基督的爱中。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再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信徒生命的秘诀是常保守在基督的爱中，并且爱主。这个基督的爱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是基督对我们的爱，一个意思是我们爱主。但是基督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有办法爱主。这里讲到福音的核心，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心中没有神，甚至于背逆神，人生毫无盼望，终日浑浑噩噩的过日子。然而与神同等的神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一生受过各样的试探，但是怎么样，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也不知道罪，却为了拯救罪人，他亲自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因此凡是借着信心，单单借着信心与主联合的人，就因着耶稣的死向罪和自己死，如今是活在哪里？复活的基督里，并且与主同活，为主而活。耶稣基督对世人所怀的不是同情心啊，而是同理心， not sympathy but empathy， 并且他爱世人到一个地步，他亲自降世为人，解决罪的问题。好多年以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二楼聚会，有一个主日啊，我们二楼前面有一个大厅。主日聚会前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围着一位很伤心的姐妹啊，在里面安慰她。那我在旁边，我看到那不久以后就有一位弟兄就跟这位姊妹非常熟的一位弟兄，他也经过，他就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他得知这位姊妹的爱猫去世的消息，他就如释重负的说了一句：“哎呀，不就是死了一只猫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位姊妹一听，嚎啕大哭，哭得更伤心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不会安慰人的，我们可能，我不要笑这位弟兄啊，可能我们可能不同的情况啊，我们可能跟这位弟兄也差不多，我们不懂得安慰人，因为怎么样，我们没有同理心，我们没有办法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体会对方的感受。我们真需要向主学习他的慈爱、怜悯还有他的同理心。一个能够爱人的人必须先是个蒙爱的人，是一个认识基督的爱，经历基督的爱，时时刻刻享受基督的爱的人。主耶稣基督的弟弟啊，犹大，他在犹大书里面他讲到末世的光景啊，情况。犹大书第二十章二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然后怎么样，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哥林多后书这边的经文中当中，保罗他自己也承认的，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蒙恩得救之前，他不认识主，他灵里没有被开启的时候，他只能按着世俗的眼光、肉体的眼光来评断主耶稣基督，来评断人。因此怎么样，他逼迫教会，他逼迫主耶稣基督。但是如今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保罗可以用新的眼光、属灵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主，重新认识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的罪人，如今在基督里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过去的罪 都已经了结了，不要再让这些罪来搅扰我们，不要让魔鬼撒旦有机会来控告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靠着主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并且我们要善用我们新生命中的属灵眼光来看周遭的人事物。在新的一年，期许我们都能认识自己已经是新的创造。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哎呀，求主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眼光看看他们，也是神所爱所宝贝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拥有一个宝贵的新生命，我们不要用世俗的属肉的眼光来评断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职分是什么？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在这里可以说是为他的福音信息做了一个总结。他拥有神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拥有绝对的主权，在基督里是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凡领受了这项恩典的人，我们都承担了一个使命。什么使命？这项使命也是一个权利与义务啊，那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因此信徒一生的职分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人与人关系非常疏离的时代，甚至家人呢，连在家里面还不是出门呢，在家里面彼此沟通都还需要什么？要短信、简信。不仅疏离，更是一个彼此信念分歧、分门别类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弟兄姊妹们，你是扮演分离者的角色呢，还是角色，还是和好者的角色呢？当你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一个聚会，出现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现场气氛变得紧张分裂呢，还是平静和谐？使人和好是我们信徒一生的职分。在简短的腓利门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美好的见证。腓利门的奴仆阿尼西姆可能偷窃了主人的财物，然后逃到罗马去，要摆脱主人腓利门。没想到怎么样？神就让他遇见了保罗，神就让阿尼西姆听见了福音，神他主动，他就拯救了阿尼西姆。他听了福音以后，就认罪悔改，归向主。悔改后的阿尼西姆愿意回到主人身边，但是害怕，他说回去不晓得会遭遇什么事情了。当时这个奴隶脱逃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啊，因此保罗写了腓利门书，劝腓利门赦免阿尼西姆，并且接纳他为弟兄。腓利门书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大家记得吗？十九节就讲到归这个字啊，我们的过犯不归于我们，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愿意替阿尼西姆偿还一切所欠的，因为保罗深知他自己蒙受了何等的恩典，自己的罪与刑罚被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以至于保罗可以与神和好。因此他的使命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先是得着了阿尼西姆，并且劝人与人和好，试着要让阿尼西姆、腓利门他们两位可以重归于好，互称为弟兄，劝腓利门与阿尼西姆和好。 我们如今都是在基督里与神恢复关系的一群人，我们都肩负着一个使命，被差到世人当中。我们基督正主教会啊，被差到 Amherst 这个地方，使罪人与神和好。这个世界是敌对神的，是与神为仇的，但是保罗这里怎么说，我们被拆造这个敌对的世界的时候，不是向这个世界宣战啊！我们有时候传福音要很小心啊，没有错，我们当然不能够妥协福音的真理啊。但是我们最主要的职责是担任和平的使者，传扬福音，劝人与神和好。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各种迹象显示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啊。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我们属主的人是属乎主、被圣灵更新的人，并且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万物要被更新。愿我们彼此激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切都出于你，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都是你的怜悯与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万物都被更新，并带我们众人一同进到荣耀里。因着这个盼望，叫我们在各样艰难挑战的人生道路当中，能够靠着你得力量，生活态度上能够敬畏神，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并且一生行在光中，荣耀你的名。一切敬拜赞美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